再过五百年，再过五百年就是主后1500年，那是意大利的弗洛伦斯。那么大家都知道文艺复兴的诞生地是什么呢？是弗洛伦斯。你如果把弗洛伦斯跟北宋来对宋朝对比的话，你可以发现说这个宋朝，我们可以说文艺啊各方面来讲，那一点都没有错，它等于是在唐朝有又一个大的复兴的，所以有的人的确做了这样的对比。所以在宋朝以后的开封以后，那么再过500年就轮到了弗洛伦斯。那么这个，所以那个时候全世界最大的城已经不再是罗马了，那么那个时候宋朝中国已经慢慢开始衰弱了。那么所以那个时候呢，就在马丁路德起来改革以前，没有多久以前，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全世界最美丽的城，最文艺气息最文明的城，可以这样说。那么这个呢，就是弗洛伦斯。那么还有大家都知道，这个宋朝啊是重就是轻武重文。那么你若高举文人的话，那就提高了文明度，诗啊、德啊什么这些就提高了文明度。那也是一样，我们的弗洛伦斯也是画了什么雕刻了，这也是提高这个文明度。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个时候这个弗洛伦斯。然后再过500年，那就是纽约。所以简单的来说，这个全世界如果每500年，你要我说这个世界像纽约这样的城有几个呢？那我们如果把耶路撒冷暂时不去算它的话，那就是巴比伦，这个就是加勒比的乌尔，然后埃及的提比斯，然后波斯的波斯大城，罗马帝国的罗马帝国，中国占了两个，一个唐，一个宋，然后呢，意大利的叫弗洛伦斯，然后呢就是纽约。那么有一件事很有意思在哪里？就是当你注意这个几个大城的时候，你发现说都和犹太人有什么关系？因为犹太人很稀奇，他们有很敏锐的嗅觉。全世界哪个地方最繁荣，你几乎都能找到，他们几乎都能报道，他们几乎都没有漏掉，他们几乎都没有缺席。所以从这个地方你就会发现一件非常有趣的事在哪里，你会发现一件非常有趣的事在哪里呢？就是说这个当以色列人被抛到全世界各地的时候，当然他从一个地方抛到另外一个地方，抛到另外一个地方，抛到另外一个地方，但是你觉得很稀奇的，比方说加勒比乌尔当然跟以色列的祖先有关系，先祖有关系。那么讲到提比斯，那么当然和以色列寄居埃及有关系，然后埃及亚夫这个摩西就学尽了一切学问。那么然后接下来的到了这个波斯大城的时候，你看见吗？结果神就兴起了古列将军，他说他提名招他，不光是他推翻了这个巴比伦帝国，而且是他下命令说让以色列人可以回到他们的故乡。所以你想想看，如果不是古列将军回去的话，以色列人耶路撒冷城就不可能重建，那么主耶稣怎么可能降生在伯利恒？所以很清楚的弟兄姊妹，你看见这几个大城都和神的旨意发生关系，而且呢你看见很明显的，你看见那里有摩迪改，那里有以斯帖，那里也有这些。那么大家不要忘记，就是因着这个缘故，我们晓得说还有以斯帖的故事呢。那你记不记得以斯帖啊？很有意思，以斯帖圣经告诉我们有127省啊，然后命令一下就要用马兵从一个地方送到另外一个地方，所以讲到那个用马车送那个速度之快啊，那你可以一下可以很快就到了。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就是因为古列将军呢，他征服过这个撒迪，到了撒迪以后，我现在忘记是撒迪什么东西好吃，好像烧饼，有的人专门喜欢吃巴黎的烧，有的人喜欢吃台湾的烧饼， 那么我知道从前有个很有名的科学家，他每次到台湾开会就带烧饼回来。所以呢，但你带烧饼回来，你坐飞机还可以，这个还是很热的。所以现在这个虎那边，你想吃这个沙丁什么东西的话，那你这个速度也很快很快。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他们每多少就一站，每多少就一站。所以呢，从这个苏山城一直到沙迪，那叫一条古道，那当然有一部分跟今天跟丝绸之道是连在一起的。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那个就是那个时候的这个波斯大帝国。所以你看见吗？所以这个，所以凡是在波斯这个范围之内的，我们知道有很多很多犹太人，有很多很多，到处都是很多很多犹太人。所以你可以知道，那么还有呢，不是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学会做生意的，然后就沿着这些大道就变成贸易大道，起头是军事大道，后来就变成贸易大道。所以我们知道这跟以色列人是怎么样扩散，怎么样这个到全世界各地，他们尤其都是因为他们做生意，所以都是到人口多的地方，都是到这种地方。所以只要世界上的大城，你看见一定有犹太人的脚踪，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的稀奇的。那么好了，讲到波斯大城，我们知道说这个当然是跟什么，当然跟神的旨意有关系。那么而且呢，你看见就是因着以斯帖做了皇后，所以你看差就保住了这个，否则的话哈曼他要歼灭整个的以色列民族，那以色列民族很快的就灭亡了。但是很感谢主，你看见因为有以斯帖记，所以我们看见以色列人都得到保住。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你就知道说这个波斯大城这一代的故事是什么故事呢？就是告诉我们说，在历史上有太多的哈曼，哈曼的目的就是要歼灭神的百姓，要摧毁神的见证，但是呢常常借了以斯帖就扭转了很多的局面。所以你去读以色列的历史，你就看以色列到处被追赶，但是你不要忘记很多很动人的故事，因为到了赫兰有人就把他们躲起来，什么这样这样那样的。所以这些故事太多太多，都是以斯帖故事的范围。所以我们知道说，自从以色列人到了被掳到波斯以后，那么很自然的他们就这样留下来了。那么好，到了罗马帝国，罗马帝国当然它的中心是在罗马，但到了罗马以后呢，那就是呢，因为罗马帝国当时是把由以色列，就是叫以色列王国，是亡在罗马帝国的手里，所以以色列人再也不能回来耶路撒冷去。还有呢，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就从那里头就分散到全世界各地。那么讲到这个以色列人被分散各地，那么为什么有70年那个火烧耶路撒冷城呢？有原因的，就因为在那以前，就66年的时候，就是主后66年的时候，以色列不是有个大的背叛吗？大的背叛，原来呢有一般的人在已经在巴比伦，那巴比伦已经有一些犹太人，那巴比伦的犹太人那个时候，巴比伦和波斯的犹太人就跟这个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就跟这个巴勒斯坦以色列的犹太人就联手连在一起。一直联手连在一起呢，所以现在你知道说他们起头革命啊，什么就是奋锐党这些，结果后来他们失败以后呢，那么当然以色列就飘着到全世界各地去。在那个时候，他们第一个逃跑的不是往以弗所，不要忘记以弗所是这个约翰他们还有玛利亚他们是往西走，那普通的犹太人他们多半都是往东走，因为他们当初就是被掳到巴比伦，那么而且在巴比伦已经有了根基，有了亲戚等等等等，所以他们一有苦难，他们一定往东走。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等到他们真的第二次被分散全世界各地的时候，他们有的往西走，有的往东走。那么往东走的这一批的犹太，往东走的这一批犹太人就和过去的犹太人就完全的就连在一起。那么连在一起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呢，我们不要忘记那个时候还有一个帝国叫做帕提亚帝国，帕提亚帝国中国把它翻作安息王国。所以这个安息王国呢，对于谁，对他这个对犹太人特别的好， 就好像这个当时的古列将军一样，所以他们的关系非常非常的好。那么经过没有多久以后，那么然后呢，一直这样，一直这样，到了什么时候？到了第七世纪。那么这个时候呢，到了第七世纪，那么那个时候就唐朝的时候。那么然后呢，我们知道说，这个整个中亚这一带就被谁拿去了？大家都知道，就被回教徒拿去了。那回教徒起头的时候呢，对于信耶稣的，对犹太人，他们非常尊敬，因为他们觉得他们不管是基督徒有新约，然后犹太人有旧约，他们有神的书。当初穆罕默德的意思就是希望说，在游牧民族在沙漠里面也能有一本神的书，这是后来他们所发现的《可兰经》。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他们特别尊敬那些有神的书的人。所以虽然他一手拿《可兰经》，一手拿刀，虽然征服了那个时候的世界，但是呢，那个时候他凡是征服过来的土地，对于犹太人、对基督徒是特别宽松。不过呢，这些人不是第一等公民，还是第二等公民。然后后来，当然在整个的回教世界里面，那犹太人慢慢就受了很多的压力。所以你能感觉得到，那个时候本来呢，他们埃及王国，因为他们帮助埃及王国对抗罗马帝国，所以罗马，你不要忘记，这个罗马的势力从来没有过过，从来没有超过一个法拉第河。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埃及王国把它拖住的。埃及王国怎么拖住的？就是因为巴比伦的犹太人帮助他们。所以因为这个缘故，等到后来他们犹太人再次流浪，再一次漂流到巴比伦的时候，所以他们在巴比伦就建立了一个很重要的中心，那就变成犹太教的中心。所以我们说过，《塔木》这个经典就是在那里开始的。那么本来是口传的，现在可以说是写下来的。那么这个它的权威几乎可以说就跟圣经的权威是一样，基督的权威是一样的。所以全世界的犹太人，你看见说他们不仅有一本圣经，他们也完全遵守塔木经，塔木这个塔木经的这个许多的教导和他的解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犹太，所说的犹太人，这个巴比伦的这个犹太人。那么这个巴比伦的犹太人，因为巴比伦跟这个波斯很靠近的嘛，所以沿着这个丝路啊，如果你从巴格达很快到了这个什么地方，到了波斯的时候，你就到了一座城。那座城呢，我想不要去查它，你如果仔细去读《以斯拉记》的话，有这个城的，那是在伊朗这个部分，在伊朗。那么就在这个城里，听说呢有这个谁的坟墓呢？听这个传说呢，有以斯帖的坟墓，还有摩迪盖的坟墓在那个地方。那么这个是很有名，那么这是非常有名的一个马代的城，马代或者马代的城。那么因为这个城是靠近什么？这个城是靠近这个德黑兰，大概南边没有多远的地方，所以这个属于马代的区域。那么这个因为那个时候借着丝路，你从那个地方很当然就到了什么，就到了巴格达，所以跟这个巴比伦这些人就连在一起。所以我们知道说，波斯的犹太人跟这个巴比伦的犹太人呢，可以说他们的关系是非常非常密切的。那么这是马代的部分，那么波斯的部分呢，就是南边靠近以兰的部分，就是靠近波斯大城的部分。那么我们知道说，也有一般的犹太人，所以这一般的犹太人曾经有一度到了，我忘记是一到大概有一十，最少一万人还是十万人，我忘记，反正一个很大很大的数字。意思就是说，虽然经过了逼迫，虽然在整个的这个什么的环境底下，在整个的这个回教的环境底下，你看见他居然就在波斯大城的附近，居然能发展成为一个犹太的中心。所以如果大家今天到伊朗去的话，你若要看那个犹太的这个文化，你看犹太的过去的历史的话，那那个地方你一定要去访问的。因为那个一面是离开波斯大城很近，那另一面呢，就是历史来讲，几千人几万人的犹太人就是在那里聚集的。所以讲到波斯犹太人，一个就是这个以斯帖埋葬的地方，还有摩迪盖埋葬的地方，还有就是靠近波斯大城。所以我在说伊朗分两个部分嘛，北边叫做马代，南边叫做波斯。那马代当初的首都就是靠近德黑兰， 这个南边的首都就是波斯大城，我们刚才讲的就是大就是苏珊，就是苏珊。所以后来的两个就变成一个，这就是圣经所说的两个翅膀，这个两个肩膀嘛，因为他肩膀有肩膀两部分嘛，所以一个是波斯，一个是马代，所以这个就是圣经里所说的。那么结果呢，你看见这些犹太人很自然的就在那里住下来，就在这那个地方住下来了。所以这些人呢，不要忘记了，就是他们后来如果是在唐代的时候他们到中国的话，那么非常可能是因为受了逼迫了。因为在回教手里的时候，在回教徒手里，阿拉伯人手里，他一会儿紧一会儿松的，所以我们不知道详细的情况，我们也不知道这些人怎么到中国，这个我们不知道。但如果你就的时间来看的话，那是非常非常清楚。因为现在如果我们来看开封的犹太人的话，你就可以十分的可靠的，你几乎可以断定说他们一定是波斯的犹太人，他们就像巴比伦犹太人这些波斯的犹太人一样。所以如果你懂得这一段历史以后，因为这个都是主后历史，他们慢慢就分散到巴比伦，到了波斯。所以现在我们怎么能够确定多半这个他们这个这一班开封犹太人应该就是波斯的犹太人呢？就是说从那边，然后他慢慢的逃，有的逃难，有的做生意。那不管什么原因，历史没有记载，但是如果你看整个大历史的话，你就知道到底怎么回事。那普通犹太人呢，是把摩西五经是分成54卷，那么只有波斯的犹太人把它分成53卷。所以呢，你如果去看那个开封犹太人，他们上面不是有那个碑文吗？那碑文上面他写说正经53卷，所以你就知道说他们一定是波斯的犹太人，是没有疑问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个波斯的犹太人所用的希伯来字母是27个，比一般希伯来字母22个多了5个，因为这跟发音有关系，有的地方发音是没有关系。所以呢，结果你就发现说，在开封的所发现的他们那个经卷，旧约的经卷里面就有这一类的字母。那如果你真的有兴趣的话，我们说过在就纽约就有啊，纽约就有开封从黄河里面抢出来的那个经卷呢。那么你就发现在这个经卷里面，你会发现有些字母呢不是22，是27个，所以肯定它是从波斯来的。那么还有呢，这个耶稣会啊，葡萄的耶稣会里有人呢，曾经跟犹太人，跟开封犹太人对话过，17世纪的时候，那么而且他们可以直接用波斯文来对话，所以可见这些人应该是从波斯来的。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开封的这个旧约经卷里面呢，他常常用一些红色。写的用红色写的波斯的这些文的句子，那普通的这个希伯来文的经文都是黑色的，用毛笔黑色的，所以就显得非常非常的突出，这个就证明他们一定是从波斯过来的。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前不久的的确确在河南人民医院还有开封市卫生防疫站，他们做了一个防疫检查，所以他们的确呢，对于这犹太人的后裔呢，做了基因频率，还有连锁不平衡参数，还有遗传距离分析，还有红细胞酶的测定。我一定要这样讲，因为这的确是发生真实的事，所以讲的比较细一点。所以就证明，就显示说他们是中东的犹太人，而且呢，是多半是波斯来的，所以就跟 DNA 就是跟 DNA 的测定呢。可以证明说他们应该这样。那么还有很稀奇，如这个耶稣会的人和这些开封的犹太人他们讨论的时候，他们发现他们根本不知道巴比伦被掳这件事情，还有呢，他们只知道自己是以色列，他们不知道叫犹太，因为第二个后来被掳到巴比伦的那个才是两个支派，那是犹大支派的。所以呢，从这一点来看，那么很明显的，那么他们应该多半是定居在巴比伦和波斯，要么就是他们从来没有回到巴勒斯坦去过，所以那在那里，还有要么也许到了别的地方慢慢就忘记了， 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到了中国很稀奇的，我们说过中国的那个会场，就是在开封的会场比较靠近所罗门圣殿，不是靠近一般会，一般会场怎么样盖都可以，没有什么特别的。好，所以你从这些地方呢应该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是这样。那么根据那开封的那个碑上面告诉我们说，这个以色列人呢大概是有两波，他们大概是有两波到了中国。那么一波呢是在汉朝的时候，还有一波呢在宋朝的时候，宋朝的听说有70几家就来了。那么特别在宋徽宗那个时候，那么所以呢大家在想说，那么根据所能找的证据，那我们刚才不是讲过吗，等到这个唐朝的时候，大概就是阿拉伯帝国兴起的时候，就是回教这个帝国兴起的时候，所以回教徒征服了那一带的世界以后，那么很明显的就起他们这个信仰自由就起了变化。所以你一面为了生意也好，一面为了信仰也好，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应该有一批的人应该是唐朝那个时候到的。那么这个有十分的证据，这个现在我们可以十分的证据，因为有两个很重要的证明。一个证明呢，就是在这个1901年的时候，有一个英国的探险家就在新疆和田的地方，就是大沙漠里，就找到了什么用希伯来文写的波斯语的书信，就是说这个波斯的那个字母呢，用希伯来文的字母来取代的。所以这个人一定是波斯来的，而且一定是懂是犹太人，一定很清楚的。所以根据这个呢，那么写信的人呢，他是一个在和田做生意的会讲波斯话的犹太人，而且写信的时间呢是在718年左右，而这种的信纸呢只有中国能够生产，所以那一定是唐朝的时候。而这个又是用波斯文，所以你如果把这个通通连在一起，跟开封犹太连在一起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知道说他们起头是在，也许在耶路撒冷，可能然后呢就到了巴比伦，就到了波斯，然后慢慢受逼迫，慢慢继续往东走，或者做生意也慢慢的往东走。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在敦煌，1908年在敦煌，那么我们知道说有一个法国的汉学家，他就发现了，就在敦煌就找到了一个祈祷文，那内容呢其实就是旧约的诗篇，所以这个时间你断定的话也是第6世纪到第8世纪。所以如果把这些资料通通放在一起的话，那我想已经是非常非常够清楚的，就是说这个中国的犹太人，开封的犹太人，那么很可能他是从波斯开始，就在第7世纪就已经开始出发了，慢慢往中国移走，然后呢从新疆，那么后来根据别的资料就到了什么，到了宁夏呢，他们也带了几个会堂像圣殿一样，然后就到了西安。所以不要忘记了，所以我们知道说他们的确到了西安，所以我们说过这个最大的城都有犹太人的脚步。那么先到犹太，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根据丝路是当然到了长安嘛，没有错，长安。那么后来呢，我们知道说因为到了宋朝是最富有的开封，所以他们又往东移。凡是他们能够哪里有钱，哪里有富裕，他们就往哪里走，所以很自然的后来开封的犹太人就在那里慢慢的就在那里发达起来了。那在这里有一件事我要说明一下，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看啊，犹太人往东走的话是这么走的，犹太人往东走先是到巴比伦，然后到波斯，然后有的人就到了开封，到了中国时期。严格说来呢，不管是埃及帝国也好，不管后来回教徒也好，虽然有的时候他们很苦待以色列人，或者是逼迫他们，但有的时候还是蛮松，起码把它当作二等公民来看。所以比起西方的往西走的，这个待遇好的太多太多了。所以大家知道，你只要往东走，那么所以呢，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为什么这个角度慢慢往东走。所以这个跟整个以色列人被抛来抛去送到全世界各地，你看那个角度是这样走的。但是呢，那些往西走的就不同了。往西走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因为很多的基督徒认为说，这个主耶稣谁钉死呢？是犹太人钉死，他们忘记了。这犹太人说定他是一定的人，如果没有比拉多这个下命令的话，这就不可能成功。所以圣经给我们看的不只是犹太人接着无法之人的手，而且那个上面的文字是希伯来文，是拉丁文，还有什么，还有希腊文。所以这很清楚，不是犹太人把我们主定十字架，是我们的罪人的罪把我们主定在十字架上。但是有的人呢，他们不明白。所以尤其是在较为黑暗时期的时候，你看见吗？那个时候当然有的人也受了犹太人的气，因为他们很会赚钱，很多的钱都跑到他们口袋里面去。那么的确也有一些犹太人不是很优良的。所以不管怎么样，所以你看甚至连那个马丁路德对犹太人印象都不很好。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有人讲说，这个希特勒后来对付以色列人跟马丁路德有关系。所以从这些地方你就知道说，在西方世界里面，整个西罗马帝国后来被福音化了以后，你看有的人不明白圣经，误会圣经，结果当然就起来逼迫犹太人。那么这个最高峰的时候，当然十字军的时候，十字军不要忘记，那一段历史是教会中最羞耻的一段。清楚，因为十字军是拿来对付回教徒的，十字军后来也来对付犹太人的。那么第一次十字军就是1096年，刚好是宋朝的时候，大家记得啊，就是刚好宋朝开始的时候，那个时候没有多久，我们在中国这个开封的犹太人就到了中国了。在那个时候呢，你知道说那一次的第一次的十字军东军就把莱茵河和多瑙河所有那个范围犹太人通通杀光，这个是那次的大的逼迫。那么还有呢，就是第二次东征，第二次这个远征，第二次这个十字军是1147年，那一次呢是在法国里面有多少次的屠杀。所以一个是在德国，一个在别的地方，还有一个就是说，凡是十字军经过的地方，只要看见犹太人，尤其在莱茵河跟多瑙河，你看莱茵河，你知道这个莱茵河就多瑙河，那么往东走的嘛，然后你看你所有犹太人都杀得片甲不留。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以色列人到了1396年的时候，有10万犹太人被从这个法国赶出去。那么1421年的时候，有成千的人从奥地利被赶走，所以很多人为什么后来到波兰，最后到布克林，到了纽约，就这样，很多这里的犹太人，正统犹太人都是从波兰来的。那么所以就是他们像皮球一样嘛，法国不要他们，结果呢他们就有的就跑到意大利，有的地方没地方去，有的就跑到这个巴西去了，就跑到海西北那个地方去了。那么这个因为他们这个整个被赶嘛，所以大家很稀奇，在西方的世界，你看见西方的世界，在所谓基督徒的手里，在所谓教会当地的时候，他们做了一些非常羞耻的事，他们的的确确，你看见是犹太人在他们手里受了很大很大的逼迫。同一个时候，大概是同一个时候，也是1066年的时候，在西班牙，那西班牙那个时候不是在。不要忘记保罗要到西班牙去啊，所以福音呢，如果保罗第二次释放以后，大概福音送到西班牙是没有错的。但大家不要忘记，曾经有一度西班牙是被谁征服呢？被回教徒征服的。所以就在我刚才所讲的那段时间，就在宋朝的时候，就在犹太人到了开封的那以色列人到了开封那个时候，就在那个时候10多少年的时候。那么那一次你看见就在回教徒的手里，所以你看一个是所谓基督徒的手里，所谓天这个教会在黑暗时期的时候，教会做了一些愚蠢的事，那么然后呢也在回教徒的手里， 你就看见说有在1066年的时候有一些大的屠杀，那么就在西班牙那一带，那么这一大屠杀里面呢，就是一共摧毁了1500个犹太家庭，总共是4000人。如果你就着那个时候的人口来算的话，那的确是也是令人发指的一件事。那么这个4000人和1500个家庭是一天倒下来的。那么然后呢，到了1033年的时候，有6000人被杀。那么然后呢，这个都是在那段时间。所以如果你仔细比较东方的历史跟西方的历史，有一件事非常稀奇。什么之前到了中国，不光到了中国，而且我下一次给大家看这个地图，你就知道说，实在说来呢，这些人呢，他们不是住在外城，他们应该住在外城的。结果呢，事实上呢，你看，事实上他们把他们放在内城，而且离开皇城还很近，然后可以对皇帝进贡，还有皇帝可以信把那个新诏这个诏信赐给他们。所以弟兄姊妹很稀奇啊，你也许说这个会不会一下子会不会就是一时这样子的，那没有说宋朝对犹太人太好了。所以到了金朝的时候，因为他们南宋往南边跑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呢，他们就把那个什么往南边跑的时候，所以呢那个时候他们这个什么这个经济就来得及了，所以就在现在就在那个旧址，就是教经胡同或者飘经叫胡同那个附近，其实就是那个叫做河叫顺河，所以那叫顺河区。那么那个时候这一块地方就给他，而那个地方离开相国是很近的，相国是可以说是那个可以说你到了开封要做生意的话，你一定要在那里做生意的。所以他们就根本就在那个附近有做买卖的，有交换兑换零钱的等等等等。所以如果你打开那个时候的地图，你再看看那个时候他们这个分布好多的钱财啊钱庄啊都在那一串带，所以你看见犹太人刚好是如鱼得水，因为他本来从巴比伦学会这一套东西嘛，所以呢慢慢的你看他们就带起会堂来了。那么我们下一次不是给大家看会堂是很大吗？那个面积是100×100，所以大概是有10亩地的样子，有这个大概这样子，有1万平方公尺这样大的地方，所以也是个很大的超市。但不要忘记，这开封并不是很大，他离开这个开封府并不远的，开封府他离开开封府根本就不是很远的地方。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如果仔细来看的话，我们就知道说很稀奇，到了中国你看见了，并没有歧视他们，而且他们的确发财了，你后来表示他们都富裕了嘛，否则怎么可能的呢？也没有人嫉妒他们。所以很稀奇，他们有了会堂，他们而且抄写了十几套的这个经卷。那么弟兄姊妹，一共维持了700年。后来不是他们被中国人赶走了，他们是被第一个是黄河，李自成的是黄河把开封淹了，然后呢到了后来又一次黄河崛起的时候，你看见吗？不要说整个的会堂毁了，连整个的宋朝的宫殿现在都埋在水底下。所以不要忘记了，那个黄河决堤就像海啸一样，整个大的京城，你如果今天到开封去的话，真正宋朝那个时候的开封城已经在现在地底下10公尺的地方。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然后开封他们回来了，又把会堂再重建起来，然后最后一直维持了700年，最后没有这个什么拉比了，然后他们才正式没落了。但是想想看，就是他们不是回教，他们也不是佛教，他们也不是道教，他们怎么可能在一个最宝贵的地方，那可以说寸土就好像美哈根这个寸土如金的地方，他们怎么能够占有这么一块地方 而且经过了金朝，还经过元朝。到了元朝的时候，他们几百个家庭，而且大概有5000人。所以从这些地方你就可以知道说，就是东方跟西方来比较的话，就在东方，就在西方，你看见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惨遭涂炭，可以说几千人或者1500个家庭一天之内就这样倒下的。就在同时，就是呢，你看见说中国人能够伸开双手能够欢迎他们，这是非常非常的稀奇。所以你就想起了主自己的话，凡咒诅的要受咒，凡为你祝福的要受祝福，为你咒诅的要受咒诅。宋朝所以能够发达，宋朝所以能够成为最发，可以说是最这个富裕，最富裕的朝代。不要忘记，如果你从人类历史来看，也许有它的原因，从属灵的历史来，从属灵的原因来看，很稀奇的。凡是谁祝福神的选民的，结果他们就要蒙祝福，所以稀奇的很。这是开封。等到在500年以后，到了哪里？就到了这个，就到了这个 Florence。Florence 也是一样的。Florence 那个时候刚刚好。我们的就在500，就是以公元主后150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的 Florence 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城，也是最美丽最繁华的一个城。那现在不要忘记它在意大利啊，如果在意大利，那一定是在靠近教皇很近的地方，只要教皇很近的地方，那么犹太一定受祝福。但是非常稀奇，神在那个城里面兴起很富有的家庭，而这个犹太人呢，刚好和他们做生意做得很好，有很好的关系。所以呢，等到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犹太人被全部赶出去的时候，有的人是跑到巴西去，有的人没有地方跑了，就跑到意大利，跑到意大利应该是错的地方。但是很稀奇，在拿不勒斯，意大利拿不勒斯有人收容他们，还有就是佛罗伦斯，还有斜塔的比萨，也有一些犹太。所以我们知道后来有一些的西班牙的犹太人后来能够跑到哪，能够在意大利能够定居在什么地方呢？就在 Florence。 所以 Florence 所以能够成为大城，不要忘记，凡祝福你的必受祝福，凡咒诅的必受咒诅。最后同样的，纽约也是如此。我们不是讲过了吗？纽约那个时候，纽约也是一样的。我们晓得说，这个按理来讲，这个那个时候有他们被西班牙人赶走嘛，那么不要忘记，西班牙、葡萄牙是管整个的南美的。所以等到起头呢，荷兰把这个巴西拿下来以后，那么在海西北做首都，所以很多的犹太人他们就跑到巴西去了，结果没有想到又被葡萄牙拿回来了，所以他们又往回跑。往回跑的时候，那么刚好他们在回阿姆斯特丹的时候，他们经过新的阿姆斯特丹，就那个时候纽约，那个时候曼哈顿岛。曼哈顿岛呢，刚好遇到地上船难，结果就漂流到曼哈顿来了。那么起头也受了很多逼迫，但是最后呢，还是收容他们。那么最稀奇的是，他们聚会的地方。他们第一个会堂开始聚会的地方，就是最早最早这些被逼迫的基督徒，叫做瓦努，从比利时到了荷兰，然后他们到了曼哈顿，最早在一起聚集波比的时候，就在那个风车的附，就在那个地方。等到他们不用了，后来是犹太人接下去用。所以如果你看见整个曼哈顿整个的历史，你就看得很清楚。所以现在你会觉得很稀奇吗？所谓新阿姆斯特丹，新阿姆斯特丹只要他们能给小子一杯水喝的，所以不能不得赏赐。所以现在很稀奇，今天所谓的纽约金融中心是华尔街以南，华尔街以南那个部分就是当时新阿姆斯特丹的范围。所以你看，在这么多的城里面，为什么纽约是变成了世界的金融首都，一点都不是偶然的。因为主说，凡是给小子一杯水喝的，他不能 不得着赏赐。所以如果你仔细来看世界上曾经出现过这几个大臣，从加勒比努尔到提比斯到波斯大臣到罗马，然后到这个长安，到开封，到佛罗伦斯，一直到美国，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些地方你都看见犹太人的脚踪，而且这些开封的犹太人他们所盖的会堂，他们所留下来的经卷，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证据。他们700多年，你看见吗？他们不需要在中国再东跑西跑，而且他们有的人就到了镇江，有的人就到了杭州，有的人就到了广州。所以我们看得出来，好像中国各地他们不是在开封。所以等到有一天以色列人真正回到他们的家乡的时候，那么圣经就会记载一笔说，这些人是哪来，这些人是从西国来。